让我们读到哈巴谷书，让我们一起来看哈巴谷书。如果是两节是圣经的，应该是1099页。哈巴谷是第一章，我读给弟兄们听。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前面，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耶和华话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勇耀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我们必不至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我们看13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又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2章1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这一次呢，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呢能一同在这里来看哈巴谷书。我们总共的大概是用了5个时段，那今天晚上是1个时段，是3个钟头。那么明天呢是早晨跟晚上，白天没有的。然后后天的主日是下午跟晚上，所以一共是5个时段，每个时段呢都是整整的3个钟头。那我们为着节俭时间，所以我们把诗歌暂时就把它忽略了。那么我们目的呢是希望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在这仅仅的15钟头之内，我们希望能把哈巴谷书呢大概的把它看一下。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圣经讲座 南部的跟北部有一点的不同。我们刚刚在台北结束了圣经讲座，那么我们在台北做的是一卷书一卷书来看，所以16年了，我们每年那么各个不同的聚会点，我们大家读都同时读一卷的书。那么当然到时候十月庆典的时候，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对这卷书呢能有更深的认识。比方说去年是读以西结书，今年呢是读以赛亚书。那么南部的呢，我们为着避免重复，所以我们就主要的重在它的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来看，不是一卷一卷来看。所以用英文来说是 topical 的，它不是 book by book。 那么 topical 呢，就是说把圣经里面同样类似的一些他讲过的话，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去年呢，我们就特别看到教会建造的蓝图，因为刚好是可以根据以西结的圣殿啊，所以我们都知道以西结圣殿普通是很难解释的。所以呢，去年我们在南部呢是这样做，那今年也是这样。今年虽然在北部是读了以赛亚书，但是南边我们在这里呢，目的并重点不重在读一卷的书。当然我们希望说哈巴谷书能有深入的了解，不过呢，因为哈巴谷书是预言，所以这一次我们的重点是放在这个预言是怎样的应验，怎样应验在教会历史里面。所以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这圣经里面有许多的预言。那么比方说马太福音13章是一个预言，那么启示录2章3章也是关于教会的预言。那么像哈巴谷书呢，也是很重要的一卷书，普通的大家都忽略它。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是从预言的角度，我们来看圣经呢是怎么应验的。所以我们重是重在教会的复兴，就是说在教会历史上神有多次的复兴，有的时候我们睡着了，神把我们唤醒了，所以有的人称它叫做大觉醒。有的时候呢，好像我们死气沉沉，结果呢圣灵就点了一把火，就叫我们燃烧起来了。所以无论是复兴无论是觉醒，我们看见说圣灵都是做一个在教会中做一个恢复的工作。那么讲到教会的复兴，那么很少像哈巴谷书一样。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着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卷书，可是呢我们知道说在教会历史里面它的应验却是多重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照着主的恩典，我们试试看我们能不能看在教会历史里面哈巴谷书是怎样的应验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对照历史，我们终于对历史教会历史呢就找到了它的解释。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重点是重在教会的复兴。那么我们从教会，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还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看教会的历史，或者来温习教会的历史。那么对教会历史，对有的人说已经是清楚了明白了，对有的人还不大清楚。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呢，我们来看，来看这个哈巴谷书。那我们都知道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那么在这里重要的重在默示。我们对哈巴谷的认识并不多，因为你如果光从哈巴谷书，到底哈巴谷是何许人，我们知道他是先知，所以我们所得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但是呢，我想刚刚好，因为圣灵呢不是让我们太注意这个写得着启示的人，那重点呢重在末世。那么末世大家都知道，在原文呢是指的重量。神呢，当他差遣他的使者出去，当他差遣他的先知出去，神有一些话要说，不过这些话是有重量的，是有分量的。所以这些话呢是先压在 先知的心头上。那么亚当好像喘不过气来，亚当好像一定要把这个重担把它卸掉。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提到比方说关于这个关于巴比伦的末世，那么也讲到杜马的末世，也讲到阿拉伯的末世。那么这里面呢，特别讲了先知哈巴谷所得的末世。所以我们知道说，哈巴谷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有一个重量压在哈巴谷的心头，所以呢，他就能够把神所托付给他的话能够传递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哈巴谷书到底说什么。不过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当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以赛亚书也好，或者耶利米也好，或者以西结也好，我们都读到末世。但是呢，只有哈巴谷书告诉我们这个末世怎么得来的。平常只讲了末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末世的形成，所以很少有一卷书给我们看见那个末世是怎么形成的。那我觉得为特别是为主说话的弟兄姊妹，哈巴谷书对我们就是很大的帮助了。因为每次我们出去为主说话以前，如果我们是神的使者，如果主要借着我们说话，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经过惨难的痛苦一样。所以在讲台上，我们不要以为说一个人会讲话，一个人做律师，一个人平常很会讲话，到时候主非用他不可，不一定。所以一个真正为主说话的人，是有一重量压在他身上，好像母亲经过产难一样。所以这是件太严肃的事，所以难怪有的人睡不着觉，难怪有的人觉得主托付给他一定要把这个重量，因为有的时候有话是一件事，有重量有负担是一件事，但是怎么把这个负担卸出去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你看见吗？谁说话并不难，那到时候你站在讲台上面，你怎样把这个负担能够卸，能够把它传递出去。有很多的人带着负担来又带着负担回去了，所以你看他没有卸下他的负担，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一，到底有没有那个重量，主的话是不是够重。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的话不够重，连我们自己都不受感动，你怎么可能去感动别人？所以每次为主说话的人，总要看见一件事，就是主的话在你身上是够重，压得你透不过气来，压得你几乎不能吃饭。所以很少很少，人家问我说，你特别到香港，你知道香港的很大的诱惑就是吃，那么那个吃，而且是很有品质的，很有品味的。所以在香港吃，如果不好好花一点时间坐下来吃，那真是辜负了。所以呢，现在问题就是到底要在会前吃呢，还是在会后吃？那会后你看见到时候弟兄们陪你要很晚很晚才回去，第二天又要上班，所以最好呢就会前吃。会前吃呢，那弟兄姊妹真是爱心，非常的爱心，结果呢你看见说匆匆忙忙几分钟要把它吃完，而且你又不能吃得太饱，太饱就讲不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吃是需要慢慢去咀嚼的，需要花时间的。所以大家就知道说，许多时候呢你看这就变成难题了。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那个负担压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连食欲都没有了，明白吗？所以这就是进食祷告的来源。为什么有的时候有的讲台需要进食？不是因为他饿了所以他去进食，不是。主耶稣是他进食了以后才饿，他不是饿了去进食。那今天很多人是饿了去进食，这是不对的。我们要知道说，是负担重到一个地步，压在心头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你过不去了，你连吃饭的欲望都没有，你当然你就进食了。 所以进食是什么呢？进食是因为一个重量压出来的结果。所以圣经里面，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个进食叫做我所拣选的进食，两个不同的进食。我们也进食，我们也祷告，我们以为是用一些方法，我们苦待己心，神就非听我们不可，其实不一定。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呢，不是我们要进食，是负担压到一个地步，为一个灵魂，为一个罪人，为着要叫他能得救，为着叫他蒙恩，今天主给我一个负担，要我出在这里为主传扬福音，那当然慢慢慢你就看见说那个重量压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你吃不下饭的。所以这就是重担，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漠视。但是很少有一卷书给我们看见这个漠视，这个重量，这个重负担是怎么形成的。所以呢，只有哈巴谷书告诉我们这个负担怎么形成。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我们为主说话，你要看见，如果我们从主那得着一个负担，好像到了聚会的时候，你就很像一个产难的妇人，最后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又降生，再降生在伯利恒里面。什么叫做成功的讲台呢？就是人听你讲道的时候，听你传递话语的时候，他们又看见主了。所以这个讲台啊，好像另外一个伯利恒一样。但是母亲呢，一定要经过生产的痛苦。所以呢，我们晓得先知哈巴谷所读的默示只是几句话，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先知，他如果要出去说话，他一定要得着默示，他一定有些话是带着重量，重到一个地步好像他睡不着觉，重到一个地步好像他吃不下饭。一直等到孩子生下来，一直等到把主的话推出去，他才算是整个人呢就完全轻松了。当他在那 labor， 当他在那里努力的时候，他不觉得累，一点都不觉得累。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因为你如果真的知道说话的人，那么你很有的人有的地方说，哦，你很辛苦啊，很累，其实一点都不累。如果没有负担才真的很累，那真是那像度日如年一样。如果有负担一点都不累，而且非常非常轻松的，那么好了，也许你用了很多的力气，你不知道你用了力气，那等到讲完了以后，你才发现说你需要讲一天，讲一次的信息也许你要休息一天，你说这个太夸张了吧，一点都不夸张。如果真的为主说话，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为什么主话语稀少，就是我们为主做话语之事的人，我们在神面前，你看见吗？我们不够，我们那个重量不够。所以呢，你就看见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但是感谢主，这个哈巴谷书呢就给我们哈巴谷到底怎么得着默示的。所以这里说哈巴谷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很稀奇啊，这个负担，这个重量是从哪里来的？是哈巴谷与神对话来的。他说是哈巴谷在那里说话，那对象是谁呢？是耶和华。所以你看见没，一个真的负担的来源，是因为在负担还没有来到以前，你已经是和神对话了。所以从前呢，江守道弟兄碰到很会传福音的宋尚杰弟兄，他就问他说，到底你的秘诀在哪里？然后他就告诉他说，他的秘诀就是每次要传福音以前，他一定用半个钟头默想神的爱。在默想神的爱，他当然就与神对话， 慢慢慢慢的他的负担就来了，慢慢他的话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有话要给你，是因为你与他有交通，你与他有对话。那么这个对话的内容呢，实在说来，就是因为先知他看见那个时候整个神儿女属灵的光景，他在神面前有一个感觉，他不是把感觉告诉别人，他是感觉告诉主，他与主有一番的对话。那这一番的对话不要忘记了，许多时候我想这些感觉是我们今天的感觉，今天对于教会的荒凉我们不可能没有感觉，我们一定有感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你看见说他与神之间有一段的有一番的对话，因为他认识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神是不能容忍罪恶的神，神似乎有洁癖的神，因着神是圣哉圣哉圣哉，所以所有看见神荣耀的一定会像以赛亚说，活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那么大家记得，那刚好是乌西亚年间王奔的时候，乌西亚是大麻风死的，所以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远远说我不洁净。所以只有在神的荣耀里面，只有在神的光中，只有看见神的公义，你就看见说，今天呢，如果在神儿女中有任何不对，任怎样怎样，神一定要兴起他管教的手。神的管教就证明说，神一定要借着管教把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所以你看见说，这里有一个人是与神同行的，他爱他所服侍的这一班的神的儿女，爱这一班神的百姓，他爱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他们看见在他们身上不应该有的光景，他就稀奇，好像神在天上没有声音，好像神什么也不做。所以呢，这里就有一番对话，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可见他有一个祷告，多次祷告，神好像没有听见。我因强暴哀求你，他的确看见国中的强暴，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那这个罪孽是百姓中的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意思是说，这个奸恶我都看见了，你怎么没有看见呢？我都要理了，但是我理不来，那你怎么不理呢？你看见吗？所以他一面服侍神的儿女，他一面就读神百姓的光景。那今天很多人会讲道，今天很多人会做工，但是他们不会读弟兄姊妹的光景，不会读教会的光景。因为只有你看见教会的光景，真实的光景，你才会有话，你才会有负担。既然做先知，先知就要做矫正的工作，要做归正的工作。所以先知不要忘记，他的额头一定要比他的百姓的所传递的额头要坚硬才是。因为稍微如果对方一坚硬，他一惊慌，他的神的话就被弹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为主做先知的人，他是能够读神百姓光景的人。他不是说现在只要他们能听我讲就可以了，也不要说只要我今天感谢主有一般人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就可以了。你不管他属灵的光景怎样，你不管他聚完会以后他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你不管他，因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有听众就行了。弟兄姊妹，先知不要忘记，如果神悦纳他，他会有听众，但是不要有听众你就快乐。当然我们知道说基甸神呼召他， 在大家没有粮食的时候，基甸有粮食，他可以在酒榨里面可以拿粮。然后呢，他起来吹号，32000人跟他。那这是不是表示神用他呢？如果今天有32000人跟我，也许我就有个错觉，我觉得你看我的东西，我所传递的，今天有人听，有人看，那么已经够了。我不管他属灵光景怎样怎样，所以我们以为说32000人就可以了。结果他就问过，他在神面有一个问题，就是神到底用不用我？如果32000人跟你还，神还不用你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如果有32000人，神非用我不可。但是不要忘记，神可以用我们，神也可以不用我们。所以基甸需要经过2个晚上，他就知道说，从主那里得出印记号，从主那里得出证实，主是不是用他。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只要有听众就好，我们管这个听众是软弱，是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不去管他。但是不，这里很给我们看见说，哈巴谷他不只有话要对这些人说，他在说话以前，他已经读出这些人的光景。就好像在启示录2章、3章，我们的主不是直接对每个教会说话吗？但所说的那些话都是当时主日的时候，当他对着这个亚细亚的海岸线，从近到远，从以弗所一直到老底家，那弟兄姊妹，他一面怀念他们，到了主日就想起当时怎样和他们在一起一同擘饼纪念主。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知道他们的光景，7个教会居然有5个需要悔改，你可以想象他心中一定充满了忧愁。但是后面有声音叫他转过来，他才忽然看见说，他所看见的7个教会原来就是天上的7座金灯台。所以一面他不能灰心，但另一面主要亲自对他的教会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后面主所说的话完全是约翰他在心中酝酿，他在心中默想，他读以弗所教会的光景，等一等他在读士美那教会的光景，等一等再读老底家教会的光景。现在呢，他明白了，现在他懂得了，他有话要说，但是不要忘记，不是他说话，他有感觉，他在那儿酝酿，他好像里面在里面发苦一样。但是呢，就是借着这些话，就后来就变成主所要说的话。所以这就是话语指示的造成，这也是末世怎么形成的。所以很少有一卷书像哈巴谷书一样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当我们默想在主面前来读教会的光景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负担慢慢就来了，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然后呢，下面说，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所以很明显，在那个时候是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我不知道大家过去这一年或者2年，你看这个世界的大事，尤其是在美国，我们知道按理来说，这应该当初是根据圣经价值拥有的一个国家，但是现在呢，你看见特别是过去几年，过去2、3年，你会觉得如果在一个异邦之地，如果你看见某一个法律通过的话，你觉得当然，因为这是异邦之地， 你怎么会想到在迦南美地，所谓的迦南美地能有这一条法律呢？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慢慢的做基督徒，特别在美国，你慢慢就觉得年轻人他们现在所接触的世界是个颠倒的世界，这个是跟非好像完全颠倒了，明白吗？所以很多东西清晰出律法很明显放松，公理也不显明，圣经的话是很清楚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但是慢慢的你看见吗？刚好颠倒过来了。所以有的弟兄他为了坚持神自己的话，你看见说结果呢，反而你看他反而他们又就有了许多的难处。所以给我们看就是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非常有意思啊，大家会觉得在美国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同时呢整个国家当时建立的基础呢就是圣经的价值。所以如果今天把这个十条诫放在公共场合也不为过，对不对？因为这最基本的，那代表什么？代表这个道德的律，所以大家当然就应该要遵守的。所以虽然早期的时候在美国你看见说这一班弟兄姊妹在那里聚会的时候，他们当然就根据他们认为的圣经里面的真理和价值来制定许多社会的法律，希望说能约束大家。但是呢有很多不信的人，虽然这些不信的人他可以不能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起码认同世界的价值，道德的价值他承认的。所以如果你在马路上公开的场合你如果放上十条诫，这不应该是个难处，但是现在在美国是个难处，因为他们结果后来他们就告到法院去。那告到法院有道理的，为什么有道理呢？因为这是个民主的国家，你要顾到每一个人的感觉，有的人相信神的，有的人不相信神的。所以不相信神就是说现在这个钱，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是为着每一个人。那么今天你怎么把基督徒的圣经里面，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这个十条诫，你怎么可以放在公共的场合呢？所以这就告到法院去以后，那么你要知道，如果真的按照国家的法律，大家都是平等的话，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政府一定要承认他错了，而且一定要把那个十条诫完全拿下来。所以现在十条诫只能在礼拜堂里面有，十条诫呢不能够在外面有。那我常常觉得国家有法律，有法律立法，同时有执法，有的时候法律在那里但是并没有执法。所以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他们如果到法院去告的话需要一笔钱才可以，没有钱你怎么可能去可以告这跟政府，这跟你去告州政府，那么这当然需要一笔钱。所以后来我才忽然间明白过来，原来在电视上有个广告，那个广告是无神论的人他弄的广告，他要募捐。那募捐为什么需要募捐呢？他那个钱拿去做什么呢？他本来没有钱可以告法院，告这一班的人，现在他们有钱了。所以这些人说，你们要多多的捐钱，我们这一班人是不怕地狱的，我们不怕地狱的火的。所以你看见没，这就是今天在美国的情形，明明是一个很平常的，按道理来在美国这个国家里面，如果今天在泰国当然是几乎不可思议，今天明明在美国，如果讲一句 Merry Christmas 应该不为过嘛，圣诞快乐应该是不为过嘛，但是不行，不可以。你看看过去多少年在纽约根本是犹太人的天下，基督徒说 Merry Christmas， 犹太人也说 Merry Christmas， 没有问题，没有难处。但是现在为什么变成难处了呢？因为现在要讲什么？要讲政治的准确性。所以让我们记得 当今天大家讲这些东西的时候，那表面上是很对的，这些人也自命清高，他们就好像发当初圣经的法利赛人一样。所以慢慢今天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明明变性的问题在美国是难得难得又发生的问题，可以说很少在一个学校里面有这个问题，但是就是为着少数人的需要，现在呢政府说你在这个学校里面应该有个设备是想到这些变性的人。那甚至于呢现在就是说现在变性的人可以有权利可以用一些的洗手间。那么做父母的就紧张起来了。那我怎么会让我的女儿那么随进去忽然间你不知道有一个人他说他是变性的，而且在美国这个变性是完全是心理的，不是真的生理的。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怎么办？他有他的自由，但是我怎么去保护我的女儿呢？所以不要忘记啊，今天可以说美国很看样子是很先进的国家，什么讲自由讲民主。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说，恶人围困一人，你慢慢的就看见说基督就逼到一个角落里面去了。那有一个弟兄他是做蛋糕的，那他呢送蛋糕可以，但是呢如果有人说是同性恋结婚呢，然后要什么这个结婚快乐什么结婚之喜啊，那他觉得我们不能做，你到别家去做，但是我们这家不可以。结果他们告到法院去，后来这个弟兄就破产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呢没有那么简单。有人说过去你讲爸爸妈妈没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我有爸爸，但是不啊，因为有的人是两个爸爸，有的人是两个妈妈，你不能说爸爸妈妈你是歧视啊，你不能随便讲的。所以在学校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教育里面根本为着要讲这个，结果你看见没有另外一套的教材。所以现在很困难了，你如果今天把你的儿女送到学校去，你要怎么办？这是给我们看见冰山的一角。我顺便给弟兄姊妹看的就是，许多时候我们的感觉就像哈巴谷的感觉一样，因为今天好像你看见吗？教会失职了。如果教会不失职的话，怎么会到了每年这些同性恋人他们出柜，他们要大游行，他们觉得很骄傲，他们选的路就是纽约的第五大道。那么里约第五大道你看他们那个是很大的一个很体面的一条大道，然后他们游行最后停在哪里？就停在一个大的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完全同情同性恋。那这个还不要紧，那有的牧师他根本就是相信同性恋，而且觉得圣经没有说不可以同性恋。所以你看见吗？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但是好像神什么话也不说。今天在美国有一件事我们要承认，为什么最高法院能够有一条的命，有一条法律是同性恋合法化的一个法律，为什么？它就是因为美国有50州，有36州年轻人他们同情这个法律。所以当这个世界慢慢慢慢的大家把神的话放在一边，慢慢的让律法放松，那现在我们要问，当教会如果是灯台的话，按理来讲当世界黑暗的时候，教会的责任和使命就是应该是灯台的责任和使命。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今天最叫人难过的就是所谓的教会，所谓的基督徒是完全站在这些边，那因着这个缘故就形成多数。那么在民主国家是数人头的，你只要人多就好了。 当然不要忘记，世界上罪人一定比义人多的。如果在民主国家里面，弟兄姊妹，你要现在你要制定一个法律，幸好人里面还有点良心。如果今天没有良心，如果今天没有公理，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说，不错，这个民主是好制度，好像是很好的制度，但是问题就是放在谁的手里。最早最早美国决定采用民主制度的时候，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在美国多半不管哪一州，大多数都是基督徒，所以大多数都认同圣经中的价值。虽然有人不信，但起码他们在道德上没有话说，他们觉得基督徒道德比我们高尚，许多事我们做了，他们一定不做。所以弟兄姊妹，当教会有见证，当教会这个灯台照亮四方的时候，当教会尽职的时候，弟兄姊妹，连那个不信的朋友们，从心里面他们要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道德应该比我们高一点。有的地方我们可以去，他们不能去。有的话我们可以说，他们不可以说；有的事情我们可以做，他们不能做。他们从心里承认说他们的道德标准是高的，所以如果整个的国家是根据这个道德来说的话，没有话说。十条诫有什么错呢？当然没有错，你不能够把那个色彩带进来，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那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最早最早它采用了这个制度。那么在当时不是问题，但是没有想到到了今天就变成问题了。你看见吗？当慢慢教会失职，结果不信的人比信的人还要多。所以当然你想想看，在你投票的时候，这个不信的人是从他的眼光中来看一件事情的。不过好在就是你选总统的时候，那么总统有一定的高度，只有某样的人可以当总统，这个人有总统相，对不对？就好像过去人说有帝王相一样。那么大家想到将来四年，那么我们知道是要有一个人带领我们整个国家往前走，那整个的方向都在他的手里。那么这个人呢，一定在各方面要是无可指责的。想想看弟兄姊妹，这个人一定能够自己克制自己。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最后一个就是 self control。 那么想想看，如果一个总统他不能够控制他自己，不能管住他自己，那么想想看，他不小心他那个指头就可以按到核子战争那个指头上，那不要忘记结果，他毁灭了，大家就跟着他毁灭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大家知道说在一个民主制度国家里面，那么起码如果要做总统的话，他一定有一定的高度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稀奇的很，民主制度跟过去不一样，民主制度是数人头的，不是砍人头的。我们说过去帝王要你看在宫殿里面个自相残杀的心，不知道砍了多少头。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民主制度，表面上是没有砍人头，在竞选的时候是砍人头，人格的谋杀，各方面的谋杀，大家在那里爬分，大家巴不得把对方那个拉到罪人的地步，本来大家就是罪人。所以本来我们觉得这两个选举的人都是总统，要选总统，将来总统，结果弟兄姊妹，大家也没有想到说今天我爬分的结果，我在报上打爬分的，万一有一天他当了总统，这个国家有面子吗？我们告诉全世界说我们选出来的总统这样的一个总统，你看见没有？你看我们很有本领。当时的时候没有想，当时就是要把对方压下去，最好把对方把他 就用世界话来说，最好他就不存在了。你有各种的方法，那你怎么想到到了万一有一天跌破眼镜，你一定要把他拉下来，你没有拉下来，结果他当了总统。全世界他有很多的总统是上了台以后才知道他是个罪人，所以很多的总统都是罪人，总统当然是罪人嘛。 不过呢，所有的种种都是显性隐性的罪人，都不是显性的罪人。如果是显性的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当上总统。你去看美国总统的历史，你看那些人，如果你能够，你知道他们背后所说的话，你看他们背后所做的事，不要忘记，这是当你选举他以前你所不知道，你以为他是圣人，其实呢他是隐性的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世界如果制度应该民主制度是最好的，但是等到科技越发达，大家爬分的能力越来越强，一定要把对方摧毁，一定要把对方拆毁，然后你才甘心。你根本就没有想到，如果有一天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真的代表国家做了总统了，那么当时你摧毁的力量有多大呢？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有民主的制度是不杀人头的，民主制度点人都不错，不过在点人头以前，你看见吗？大家是无所不用其极，所有大财团把所有的钱统统给你，这个钱拿来做什么用的？你竞选哪里需要那么多的钱？本来呢，人家没有爬粪的时间，没有爬粪的精神，而且不可能做那些事情。结果呢，你现在可以了，有足够的钱，你现在很简单，你专只做一件事情，你能够找出一些东西来。那今天我们要问大家，哪一个人不是罪人呢？哪一个人不可能被人找出一些问题出来呢？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明白吗？从表面上来看，那当时呢觉得民主制度是很好，但是现在慢慢慢慢你就看见民主怎样变成民粹。所以什么叫阿拉伯之春？就是民粹。结果民粹的结果呢就带进了阿拉伯之冬。所以我们今天稍微回过头去看，稍微看看这个世界，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就生在哈巴谷的时代。如果教会见证刚强的话，我们哪里会担心这些问题？如果教会见证刚强的话，大多数一定是基督徒。你看一个人到底是不是我们将来的领袖，你是用什么来量的？你用圣经的尺度来量的。弟兄姊妹，现在不要忘记，在目前的高科技底下，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国家越民主越自由，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惨不忍睹的。所以让我们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在表面上大家说有的制度比这个制度更好，问题是一个好的制度在罪人的手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民主殿堂里面应该没有打架这件事，但是他们做了最坏的示范，对我们的儿女做了最坏的示范，但是不要忘记是民主的殿堂。所以让我们记得，世界上应该有公理，教会应该刚强，但是今天教会在哪里？我今天只是在美国说的，特别美国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教会的见证在哪里？所以什么时候当教会失去他的见证，当以色列人百姓失去了神所托付给他们的，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所以呢，我们稍微根据最近几年各地所发生的事，我们应该是很清楚这一段的圣经。当然特别在美国，我们要承认是教会的失败，证明说我们没有把下一代教好。如果下一代年轻的一代对于圣经的价值能够坚持的话，那就不会有今天。那特别如果今天到了这个田地，我们就知道说一定是教会失败的结果。那同样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是有使命的，神对他们是有期许的，所以当这些事发生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这个哈巴谷 就明白不过来了，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如果我们看见当初的福音，当初神的话怎么样过洋漂海，从英国到了美国，主真的为自己预备了一个新大陆，像旷野一样。很明显的，圣灵在那片旷野里面工作，那么这就是造就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美国。但是不管怎么样，美国是不是因着这个缘故而强盛，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当时的的确确是按着圣经的价值在那过日子的。但是现在呢，所有基督徒都要叹一口气说，今天他们所在的社会就好像当时尼尼微的社会一样，就好像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罗马的社会一样，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希腊的社会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难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进步过。一开始堕落的时候就是堕落那么深的，所以圣经说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明白圣经，但是不要忘记这句话从我们身上划过去了。所以在哈巴谷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世界，所以这里一幅图画，等一等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世界。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原来有好几个版本，那么在这个好几个版本之下，你看见说许多的故事，这个哈巴谷的预言就应验了，在不同的版本里面它就应验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回过头就可以看在这不同的时期，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教会是怎么得着复兴的。那当然，当你看见以色列人光景这样荒凉的时候，他当然需要复兴，对不对？那现在神总要做些什么才可以啊，才行的嘛。所以你看见吗，很明显的讲的公理，讲到律法，讲的恶人，也讲到义人。所以很明显的，按理来说以色列人应该是义人，结果做了恶人。以色列人应该没有强暴，没有奸恶，结果呢，毁灭和强暴居然在什么呢，在哈巴谷的面前。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幅图画呢？在基督的面前为什么有这么许多的事情发生呢？所以我们就着我们最近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慢慢慢慢我们就认识这个世界。因为当初许多的基督徒就是没有认识那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对世界充满了幻想，结果就制定了一些制度，以为这是最好的制度。结果你看见在我们的眼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以为是最美好的制度，但只要放在罪人的手里，那个结局一定是悲惨的结局。那在这个时候，神要不要起来收拾他的局面？当然是要起来收拾他的局面。所以下面神就回答了。所以一面是哈巴谷问，另一面呢，你看见神就回答。所以神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非常有意思啊，这里有一句话叫你们的时候。所以哈巴谷书在什么时候人读它都有你们的时候，所以我们读它是今天，就是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以可见这里的加勒底啊，它的代表性是不是短暂的，你看见是有永远性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行一件事，所有人告诉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 马匹勇要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加沉杀。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逐雷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向风猛然扫过，显为有意。所以当哈巴谷觉得神什么作为都没有，好像现在神就任凭这些事情发展，就像美国一般弟兄们，他们觉得今天简直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你如果今天到了纽约，到了什么地方，你的感觉真的一点没有感，一点没有错，你今天你所在的地方就是索多玛俄摩拉。那么索多玛俄摩拉不要忘记代表神忍耐的限度，你看见了，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就证明说神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你不要轻看神的公义，不要轻看神的圣洁，有一定的忍耐，一忍耐的极限，一超过忍耐的极限，你看见神的审判就来到了。所以很清楚的，如果公义的神，他可以不管教他儿女，他可以一句话都不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要这个地方变成索多玛俄摩拉，虽然里面有几个义人，不错，没有错，里面有一个义人，失败的义人叫做罗德。那么请大家记得，当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向神祷告，如果这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你还要毁灭这个城吗？最后10个，想想看，如果一个城连10个义人都不到，那么很明显的，神当然要毁灭这座城，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算得出来，在整个的索多玛俄摩拉加起来，连罗德和罗德的妻子，还有他其他的人，后来他甚至于后来告诉他女婿，他女婿都不相信，还以为他说笑话。所以弟兄姊妹，难怪索多玛神最后要伸手毁灭，因为连10个义人都不到。虽然有一个叫做什么叫罗德，但是不要忘记啊，天使还是拉着罗德的手，他的妻子回头一看就变成眼珠了。你就知道说索多玛俄摩拉对他们多么留恋，他们多么舍不得，一回头就变成眼珠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神要不要审判，什么时候神才伸出他的手来呢？但是如果今天你在美国看一看，好像是这个日子不会来到的。你看见吗？到处都是这样，到处都没有神审判的时候，没有的。我还记得一件事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等到那个法律啊，就是同性恋合法婚姻这个法律通过了以后，那当然呢，这个可以说，那刚好这些人呢，因为他们懂得这个上通联网，所以然后呢，他们就可以等于普天同庆一样，他们就可以号召很多人都一同庆祝。那甚至于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都糊里糊涂的，后来才醒过来，然后呢，就觉得这事件太大，在美国事件太大的事，连美国最高阶层的人物都说什么呢？这是美国人的骄傲。而甚至于他在这个推特上面，特别他在这个就像在那个 social media， 就好像在什么微信一样，他上面都写说，他打个井号 ，love wins， 爱得胜了。如果爱得胜了，是什么样的爱呢？明白吗？这个还不要紧。所以后来呢，因为这些人是以彩虹来做他们的记号。所以好几天，这个白宫啊，如果你晚上看上去的话，完全是彩虹在那里照射上去的。但是白宫是借给总统的， 不是他并没有拥有白宫，但是很稀奇啊，这个白宫打出一个信号，就是彩虹的信号。所以有一个弟兄，就是格里汉的儿子，叫做 Frank， 格里汉，他叫弗兰克，他的儿子，他呢就在不是微信了，他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就写了几句话。他说神到底还是公义的神，他建议说白宫上面要多装几个避雷针，因为神到底是公义的神。当然了，这句话在基督徒中间传开来，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但是你就知道说在很多基督徒心中就问说，如果今天美国已经变成索多玛俄摩拉，如果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普世的价值，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社会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因为问题不是同性恋的问题，问题接着就是变性的问题，然后到时候很多地方要扭曲的，到时候你怎么教导你的下一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问号，就是说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好像神什么都不做。但神告诉我们神要做，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呢，他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行。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到了今天这个田地，当然需要复兴，但是不要忘记在复兴以前一定有审判的。所以神就兴起了加勒底人，做了审判的工作。所以很清楚的，你看到吗？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所以告诉我们说，神是听祷告的神，神不是没有，神不是放任我们。你看见吗？很明显的，神要做管教的工作。但是问题在这里，神如果你看你会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是所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行，又完全叫你们跌破眼镜。所以很明显，神是借着加勒底来管教以色列人。第一，到底加勒底代表什么？等一等我们就清楚。因为说，因为在你们的时候，如果这只是亚述的时候，那么换一句话说，哈巴谷读者只限定在亚述那个时候。但是很明显的证明说，这里的加勒底，这里的巴比伦是有好几个版本的。等到在你们的版本的时候，明白吗？那个时候呢，我必兴起加勒底人，神要借助这个世界来管教我们。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时候，你看见我们要知道，神一定兴起加勒底人，神他管教的时候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第一，我们要问这个加勒底到底有多少个版本，到底在神的眼中，到底巴比伦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如果巴比伦只是阶段性的，如果只在亚述那个时候，那你们的时候，那不能说在你们的时候，因为读圣经的人，读哈巴谷，到今天我们还在那读。所以主说在你们的时候，就表示在今天这个时候有加勒底这件事，神兴起了加勒底来做管教的工作。所以第一，我们等一等要来看到底这里的巴比伦指着什么来说。但是如果神是用巴比伦做管教的工具的话，他这个哈巴谷就又问了第二个问题。所以第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至死。所以一面他从主的话那里得着安慰，我们必不至死，因为他明白神的旨意。 等一等，我们就会很清楚。耶和华，你派定他，我要刑罚人。他明白了，神现在为什么兴起，为什么让这个加勒底人来管教他们呢？是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我要惩治人。所以神兴起加勒底是为着刑罚，是为着惩治。惩治原文就是叫我们能归正。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你为何看着不理呢？你看见吗？现在也是一样，前面是说你没有管教，你什么都不做，你什么都不做。现在呢，神做了，但是做了以后呢，神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何看，为何看着不理呢？你眼睛不能容一点的沙，现在这个沙粒进到你的眼睛，怎么你扎都不扎一下眼睛，明白吗？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敬慕不语呢？所以以色列人比起巴比伦来说，以色列好的太多了。这个巴比伦呢是恶人，他要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所以这又是个矛盾。明明神是用巴比伦来惩治以色列，明明神是用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来刑罚以色列人。当神的手管教临到以色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哈巴谷有话要说了，难道你眼中你不是圣洁的神吗？如果你是圣洁的神，你里面眼睛不能容忍一粒的沙粒，现在你亲眼看见有一个恶人能吞灭比自己更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这是他第二个问题。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所以你看见没？这是他第二个问题。所以到第二章，你看见神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好，我想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候，让我们休息20分钟，好不好？我们到了40分，我们再回来，然后我们再继续下去。